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童真牧师呢，每次听到这个主题曲的时候呢，就跟万峰呢说了个事儿，是啥？
我很喜欢那个尖叫声，但是我叫不出来，你知道吧？救救我，那个我叫不出来。
这个是 AI 的，所以呢，
很好听，我觉得叫的很好听。
我们听众朋友不这么想，经常投诉说这尖叫太恐怖了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在主啊救救我里头呢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谈教会的尾声的。那4980呢，他就说最近聚会的地方呢，要求我们签协议。协议的内容呢，就是要11奉献，聚会的时候要带新的朋友来。那在教会签了协议以后，不能去其他教会了。那应该都是想委身教会广传福音。但是签协议不就是将我们基督徒应尽的本分呢变味儿了吗？
是啊，这个协议有一点是捆绑式的。其实呢，教会不是这样的，还有耶稣基督救我们也不是要我们有什么协议的，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明白圣经的教导，跟随圣经的教导来过活。
哎，我们教会呢每年都得签协议，我跟你说什么协议呢？我们每年的第一个主日呢就叫立约主日。这个立约呢，就是在神面前呢，我们立一个约，就是说今年呢，我们应该怎么做？例如，我就立志要做好11奉献，我就立志好好参加崇拜，我就立志带朋友回来。
但是
这个协议就当然不是好像签了我要有一个
就是啊
罚款啊那样。
我们4980的讲法是不同啊，这个是要你要履行的。职责要这样做，这个不会这样的。
如果你要看一看那个签的协议有没有说你违反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儿，如果没有的话，那个就只是一个励志表格啊。
但是为什么不用励志表格而用协议呢？
可能每个地方的描述不一样。那如果这个是一个励志的表格，哎，我今年愿意这样做，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因为有些时候呢，人需要一些推动力。我们教会呢就特别喜欢呢年底的时候就给你看，那万峰今年你看看你励志的那有没有做到呢，
达到目标没有？
你就说你每个礼拜出席崇拜，为什么你只有出席了少了5次啊？是不是你经常去旅游？
那你要反省了，你要在主面前好好的悔改。
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这是一个励志的表格，那个无妨。那有些时候，那但是如果他是协议，你违规了，你就要付款啊，罚什么，那就不太好了。那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他说签了协议就不能去别的教会呢，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封闭。因为我们基督教的教会其实是有很多，那每一个人只要他是走在正路上呢，他们都是信从神的，所以我觉得就
我觉得这个协议呢是捆绑信徒的捆绑，不是协议。他要信主的弟兄姊妹在他教会就要继续在那里，不可以走，这样呢不对。但是当然呢，我们参加一个教会呢也不应该随时要走啊就走的。童真是由始至终都是一个教会。
你是不是签了协议啊？
没有，
他给你开工资啊，还给你案例 啊你不能走。
没有没有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是从小信主的嘛，我5岁信主，一直都在这个教会长大的，这个教会就是我的家，属灵的家，我不会走的。
哦，好，那就学习童真牧师，虽然万峰也是一样，我留了几十年了啊。
救啊！救救我！
救救我！
救救我！
救救
我！
救
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好，到1724的分享啊，她是 Gloria 姊妹，她是大一的学生。
嗯，
那我在大学生的团契里头呢，教会这个礼拜天呢有一个受浸的仪式，就是浸礼了啊。
嗯，
那我在高一的寒假呢，已经在老家的教会里头受过点水礼。
嗯，
那我现在呢就觉得，哎呀，如果能够真的浸礼呢，浸水里头呢，是很有意义，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哎呀，但是能不能参与呢？
不要了，因为我们洗礼一次就够了，要不然呢就变了重洗派。
啊，
我们洗礼只要一次，
哎，重洗派，你现在觉得重洗派那个看起来不好听那个名字，但是当时的人呢就是觉得，哎，我的点水礼呢就是不是我自己决定的，因为当时是孩子已经受洗嘛，所以我要重新洗礼，这个证明这个是我真正的信仰，所以才有这个叫重洗派的出现。所以呢，我跟你说，如果你说我不承认这个点水礼的，或者你的教会不承认这个点水礼的，那你可能也得按照教会的需求重新洗一次。
我不会了，如果我从小是那个点水礼的，我就不会，因为呢一次受浸或者是受洗已经有效了，不用再用其他的方法，这样你就是祈求自己安心了，要这样浸下去才可以。
我有一个同工，他就是点水礼洗礼出身的，然后长大以后呢就去了浸信会去服侍。那如果你去浸信会服侍，你没有浸礼呢，他也不承认，所以这个是教会体制的差别。如果不是教会体制的差别呢，我建议你做一个洗礼重温啊，这个是我们叫重塑洗礼，或者坚定我们洗礼的做法。
但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同工，他已经受洗了，所以呢，他去浸信会要他重浸，他们夫妇都不要重浸，他们就离开这个教会，去到另外一个不用他们再重浸的教会。他们在那个教会里面呢，发展得很好。哦，感谢主啊，我就为那个浸信会的教会难过，他们有那么好的一对夫妇，不接纳他们，还是要他们重浸。我觉得这对夫妇很有他们的看法，就是我洗礼一次就够了，不用第二次。
我的角度就是不同派别有不同要求。那另外呢，我刚才说这个信仰这洗礼重温的那个礼仪是什么呢？你可以今天晚上洗澡也可以做。主啊，今天你借着这些水洁净了我的身体，求你帮助我记得当年我怎样受洗，你洁净我的生命。
你这个是祷告
啊？对啊，
不是重浸，
不是重浸，这个就是纪念你洗礼的那个仪式嘛。
嗯，
你有没有看过天主教呢？他们有一个叫洒圣水啊，就是路过的时候洒一些水出来，它都是透过你重温这个水，去帮助你记得，哎，我曾经受过洗礼。
嗯，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这个方法，但是如果重新浸一次呢，除非是必要呢，否则我不建议了。
嗯，
主啊，救救我。
好，到6198的问题啊，他呢就说也是洗礼的问题。
嗯，
他说圣灵充满，圣灵同在，还有圣灵的洗是什么东东呢？
哦，
我们经常说要洗礼，又有水洗，又有圣灵的洗，那是什么呢？
其实呢，当我们信耶稣那一刻呢，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的洗的。因为呢，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了，我们不会相信耶稣的。
嗯，早期教会不是这样，早期教会的做法呢，就是说你受过约翰的洗，然后呢你受过耶稣的洗，但是没受过圣灵的洗。这个使徒行传也看到，所以呢到早期教会他们也有一个做法，就先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洗你，所以这三个都包了。也有这个的做法。
今天我洗礼都是这样的，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他们倒三次水，他们会倒三次水啊，这个
哦，
一个礼仪里头倒三次水，所以也算一次的洗礼。 他只是表达这个受过这约翰的洗，受过耶稣的洗，也受圣灵的洗。也有今天呢，如果礼仪上有一个叫坚证礼或者坚信礼呢，也是谈圣灵的洗的。那这个是礼仪上的一个做法。但是有一些派别，例如同贞牧师的派别，就觉得我的那个洗礼已经包括了圣灵在当中的了。
是啊，你讲那个呢，是小时候一出生了，家里就把孩子你就是这样
儿童洗礼，
所以你需要见证你。见证你的就是你自己决定要归从耶稣。
但是实际上他的经文是圣灵的洗的经文，就是我曾经受过洗，现在也要圣灵的来临临格那样。那刚才他也问圣灵同在跟圣灵充满，那圣灵同在他随时都同在，但是有没有回应他？那圣灵充满呢？
充满啊，那个是很特别的一个词，这个可以随时充满，但是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充满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有另外一个感觉，或者是哇很快乐，或者是为主做一些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们看见的就是这样，他们门徒受圣灵充满的时候呢，纵然是面对鞭打，但是他们心中有喜乐的，很不同的。
那是不是好像手机一样，充满电以后虽然你打游戏那个电还是满的？
我不敢，我不是那个小姐姐我不敢这样回答。但是圣灵充满了，就是我们知道神与我同在，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都是充满喜乐的。
核心是你不要单单说圣灵充满了就要讲方言呢、不单是、
那个、不对的。
对，其实圣灵充满可以做很多事情，核心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做。那个才是核心。
还有我想要讲的就是，讲方言其实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最末等的，不要把这个无限放大。信耶稣的人都要讲方言，这个是错的。
我鼓励你手能拿蛇拿个蛇去做蛇王
要学。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神在不可奸淫这条诫命里只禁奸淫乱这一类的大罪吗？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不是，我们的身体灵魂既然都是圣灵的殿，神的旨意就要我们保守二者都纯全圣洁，因此他禁忌一切不贞的行为、态度、言语、思想、欲望，一切足以诱使人不贞的任何事物。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神在第七诫命里画的重点可不只是别乱搞这么简单，他可是给咱全身心都上了防污涂层。所以他烦透的不仅是出轨这种大动作，连那些暗搓搓的小操作也统统禁了。第一，眼睛别乱扫，如果你刷擦边视频立刻关掉。第二，嘴巴别跑火车，如果你开黄腔快闭嘴。第三，脑子别开高速，如果你有很多幻想那就紧急刹车。第四，手脚别越界，如果你有暧昧肢体接触那就退退退，连那些好像没啥的坑也要绕着走，深夜私聊异性网友，追剧沉迷狗血婚外恋，甚至穿衣打扮故意博眼球，凡是容易让人心痒手滑的事神都喊咱快逃。说白了，神不是只禁酒驾，是连方向盘沾酒都不准，他要咱从里到外活成行走的圣洁发光体，身子干净，心思透亮。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回来我们良友电台的主啊，救救我啊。那记得呢，我们这个月7月29号呢会有我们的台庆，虽然没有我们节目的份儿，但是呢鼓励你记得收听啊。那我们回答圣经的问题部分，9585呢他就说一个姊妹呢，就当他给孩子讲故事，讲大卫战胜哥利亚的时候呢，孩子就问了，神爱大卫，难道神不爱哥利亚吗？为什么哥利亚得死呢？
哇，这个问题不能够马上回答。
我觉得很简单嘛，哥利亚骂神嘛。
啊，他没有信，还有骂神啊，这个已经是他不认识神，没有在
神里面。但是神应该所有人都爱吗？
这个是肯定的。我们知道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啊，信的人呢，他们有信的表现。但是这个哥利亚呢，他没有啊，他真的好像万峰你刚才所说的，他骂神，
对啊，
这个呢
只骂永生神的军队嘛。
啊，他呢太自傲了，以为自己那么高大就能够胜过一切，所以他不认识神，他就要面对他不认识的后果。
嗯，所以呢，就是在旧约里头的描述，就是神是眷顾他的子民，很强调呢，就是神跟他子民以色列民的那个关系。那如果他是攻击永生神的军队，那神就是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他除掉了，
没有人能救他了，因为他攻击永生神。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是高弟兄的问题啊，他就问呢，《生命记》24:16，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但是呢，圣经也有说一些部分呢，就是说，哎呀，自父及子啊，直到三四代啊，那些的东西，那到底我们的那个罪延不延伸到我们的后代或者前代呢？
其实呢，圣经很清楚的，在生命记24:16那里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这个呢，在圣经记一开头的5卷书里面已经有提到。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圣经说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嘛，这个是不是一种连坐法呢？
不是，
就是我犯罪诛九族。
不是这样。其实呢，因为为什么会杀子呢？因为父亲做的不好，儿子没有人教，他也跟着父亲走歪了，那就没办法了。
对，所以我们记得呢，耶稣的那个年代呢，就是那些人就问耶稣，这个人生来瞎眼的，是不是他的父母犯的罪呢，还是他个人犯罪呢？耶稣说，不是他们犯的罪，也不是父母犯的罪。
是，其实呢，我们每个人犯罪呢，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不会延伸到后人。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后人他看到父母这样做，他以为也对，就这样做，所以就这样一直犯罪下去。
对，这个也是一代又一代的咒诅。老实说，我看到呢，我的家人呢，有一些的家人呢，他真的在结婚的时候离家出走，然后呢，他的女儿结婚的时候也不通知妈妈，然后他现在他孙儿结婚也不通知妈妈，所以呢，有些时候是一代又一代，他不觉得会出现，但是最终会出现的事情
啊。因为呢，其实后代就是跟着父母的榜样去生活的，
有些时候不觉得的，就变为了这个代代相传的咒诅。那你怎样将它变为代代相传的祝福呢？
那你就要好好的教导了。特别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教我们呢，就是我们要好好的遵守神的诫命，然后呢让子女也遵守，这样一直相传下去呢，父母的信心呢会带到给子女，子女呢也好好的守着这份资产，他们对神的爱呢就会很清楚的。
所以不要单单想那个罪的传承，要想想祝福的传承，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怎样，
必
得救耶。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是高弟兄的问题啊，他就下一次也是看利未记，他说呢， 为什么呢？利未记十二章里头呢说呢，妇人怀孕生男孩不洁净就七天，然后呢就生女孩呢就不洁净两个七天。那为什么生男孩呢最终呢就是总之呢就四十天不能出来，生女孩最终八十天不能出来呢？
其实不是啊，神特别爱女孩啊，所以呢他出生的时候呢妈妈多有休息的日子。
对，你想想就好像我们今天坐月子嘛，就是大概坐一个月左右，以前就这个是社会健康条例，那当时的人来说可能女孩呢那个身体的那个体质呢也没有男孩这么好，所以呢可能就是女孩呢你就养着多点吧，那花多点时间照顾她，那她不像今天我们又有这个医院有一大堆的器材帮助。
其实呢神是很爱我们的，你不要以为神是单单偏爱男生，其实呢神也爱女生，特别呢如果生女呢妈妈就多得休息，这个是福气啊，生女是福气。
所以你就不要单单想这个什么性别歧视，现在不是吗怀孕的产假都休很久，男生现在有个什么跟他陪他一起生产的假期才几天嘛，那这个又是男女不公平吗？对呀，这个地球就是不公平的了哈。那就接纳女性的这个好处，你是弟兄嘛，高弟兄啊，所以呢你要多体谅女性，为你生孩子非常不容易啊。好了，现在请来海德堡老爷爷跟 AI 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神在第八条诫命禁戒什么？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第一，神眼中的偷窃和抢夺，不只是官吏要刑罚的偷抢行为，更包含一切以暴力或看似合法的权利诈欺邻舍财物的邪恶手段或计谋，例如不公平的不良衡、货物、钱币、高利贷等。第二，一切的贪婪、浪费他的恩赐都算是偷窃。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神在第八戒画的禁区可广着呢，不光是明抢暗偷才算数，那些耍心眼坑人的套路他也一眼看穿。比如菜市场玩八两秤，卖假货以次充好，放黑心网贷滚利息，甚至仗着职位卡油水，这些穿西装打领带的高级偷在神眼里跟拿刀抢劫没两样。更扎心的是，如果你囤了一柜子衣服还天天喊没衣服穿，那就是浪费神给你的礼物，等于偷神给你的资源。如果你看见同事新手机就酸得抓心挠肝，那就是贪心，等于心里已经在扒拉人家钱包了。神直接喊话，别动歪脑筋，别人的钱物机会连多瞄一眼都算越界，他要咱活得坦荡，该付的工钱别克扣，该还的债别装死，赚的每分钱都经得起太阳底下晒。说白了，这条诫命是给咱心里装个防盗警报器，管住手别拿不该拿的，勒紧心别贪不该贪的，对人对神都敞敞亮亮。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最后一个部分呢，主啊救救我呢，我们回答一些婚姻的问题，那也很挣扎。6688呢，就是说我们是正常谈恋爱，但是因为我有一些经济的问题呢，我不能领结婚证。那但是这样婚前的性行为呢属于淫乱罪吗？
我想问，领结婚证要多少钱？
9块钱呢？
那都没有吗？
因为可能一结婚呢就得跟很多人解释，然后呢要做饮宴，还得有个房子，就想好
其实有9块钱就可以结婚。 那你就结婚，然后要不要请饮啊，喝喜酒啊，就是可以迟一步慢一步才想。
还有你有没有一个房子也可以是之后的事情。我呢看到呢香港是有些人这样，他们结了婚但是没钱，他们继续住在他们爸爸妈妈家里的分开住，然后呢他们每个礼拜就约一次订个酒店就住在一起住两天，礼拜六礼拜天，然后礼拜一都到五就回去自己家住。我们也遇见过这样的夫妻
啊。其实呢我觉得结婚以后才有性关系呢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因为说没有钱摆那个喜宴就不结婚，然后呢又住在一起，这个不对的。我宁愿你们结婚了有正式的就是社会认同的身份，那就比较好一点，
也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
对，
就是你结了婚就是你对这个女性负责任。我结婚之前可以谈十个女朋友，同时间十个女朋友理论上不太好，但是理论上也是 OK 但是结了婚就是我专一在这个的人身上，我愿意付出愿意承担。那我觉得你第一个你就问这个事情。
嗯，
那还有你婚前性行为呢，那个性行为其实在礼仪上在教会的法理上呢它叫事实性婚姻，就是你已经成为了一体了，所以呢你已经是那个结了婚了在礼仪上，而不是你要行了一个签了个字才算是结婚。
其实还没有结婚就有性行为呢这个算淫乱，因为在婚姻以外的任何性行为包括同性恋都是淫乱。我们
那如果他们，那你这个问题更复杂了，如果那个是同性恋但是某些地方合法结婚，然后那个就不是一个淫乱吗？那所以我们这个不谈，这个太复杂了哈。那但是我们鼓励你，如果你现在觉得结婚很难要很多经济的问题，首先记得几块钱你就可以拿到结婚证。
对，
首先你就这样去做。另外呢你如果还没有结婚呢，我觉得你暂时先停止那个性行为
一定要
对对对、
啊、
然后呢如果能够寻求一些的帮助，一些属灵的牧者或者找我们也可以，找我们电台空中辅导也可以，问问他们聊聊天啊。
嗯，
救救我。
好，最后一条问题5686呢，他说我跟丈夫呢假离婚了，因为呢我丈夫在生意上呢给别人做担保，那怕有什么事情呢连累整个家庭，所以我就办了假离婚，但是我们继续在一起生活，那我能不能在诗班里头侍奉呢？
其实你也算是犯了奸淫的，因为你离婚了嘛，你不在婚姻里面不应该有婚姻的生活的，这个呢是骗人也骗自己。
当然你这样离婚也是一个失见证的行为，你为了保住他的金钱你放弃了这个的关系、所以做人呢最重要是正大光明，我走出来是行得正站得正啊，这个很重要、因为你未来其实你跟别人分享我跟我丈夫假离婚，你怎么跟人说？你坦然无惧能活着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自己也知道为了生意的事情竟然愿意跟你离婚，那未来他会不会因为其他事情跟你再分开啊？
这个，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不能够做，因为呢你们离婚别人都知道，是告知所有人你们离婚的，所以这一件一定不能够做。生意失败呢其实有很多办法去处理的，不要用婚姻来做那个挡箭牌。
现在拿婚姻就为了担保别人，未来拿什么把你卖掉了，这个也很难说。好了，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短信13299661225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罗马数目字995 at 良友 liangyou.net。我是晚峰，
我是童真，
下个礼拜再见，
再见。